大家好，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感谢天父的慈爱，感谢我的先生，感谢姐姐一家，感谢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对我的引导帮助。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哥哥，家境并不富裕，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脾气非常暴躁，母亲则淳朴善良，任劳任怨。我和哥哥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因为训斥责打说来就来，哥哥老实常常挨打，我呢就很自然学会了撒谎欺骗，讨好人来躲避刑罚。小学毕业，我被市体校选中，开始离家集体生活。在体校的一群人中，我的学习成绩是最好的，我也最得老师的喜爱。我很害怕别人超过我，总想得第一，所以骄傲自私让我在努力赢得老师赞许的同时也失去了朋友，我感到孤单。工作以后，我也总是想在各方面比别人强，由于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，所以每做一件事都猜测别人会怎么想会怎么说，做决定是取决于别人的评价，自己没有主见。这种为别人而活的日子让我心中没有真正的喜乐，更加让我感觉累的是教师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攀比风，比如谁家的房子大，谁家的车子好，谁家的老公会赚钱。处于劣势地位的我，虚荣心好胜心又强，所以遮遮掩掩活得好辛苦。我想也许人本来就是在无奈中生存，劳苦叹息，最后迈向死亡吧。于是我就很认命，每当事情不顺，我就把它归入我命该如此。2001年，先生的姐姐回国探亲，向我谈论她的神。这时的我对真理并不了解，只是觉得这个神很好，可以教我做一个好人，让我可以有所寄托。姐姐问我要不要绝志，我当下就同意了。很快姐姐就走了，留下了一本圣经，我也开始翻看。一开始虽然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但感觉自己很充实，很不一样。然而读经中越来越多的疑问苦于 无人解答，又加上繁忙的工作没有去教会，不久便放弃了。所以很可惜，第一次接受福音的我，就像耶稣说的那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种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是慈爱的，他一直没有放弃我，他知道我活得苦，他知道我需要他，他带我来到美国，来到真理堂。通过主日崇拜、主日学、查经班，我对神开始有了一些认识，心中的很多疑问也被一一解开，我也越来越渴慕神，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。神对我的带领也非常奇妙。我第一次来真理堂刚好是复活节，听的第一篇道是耶稣的死与复活的意义。第一次去查经班，师母也正好查约翰福音19章17到22，耶稣被钉十字架。我想这也许就是神的意思吧，他让我先认识耶稣，先了解十字架的荣光。因为耶稣也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。我想我要从认识耶稣开始。在姐姐家，耶稣传我一共看了3遍。第一遍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十字架的酷刑真是太残忍了。第二遍看的时候，我明白了耶稣是为担当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三遍看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感到耶稣是在为我受苦，为我流血。那躺在十字架上的本应是我，而耶稣却在为我的罪遭受十字架的痛苦。 我的心被主耶稣的爱强烈的感动着。随着片尾的结束语，我再一次做了决志祷告。我对他说，主耶稣啊，你受苦了，我现在知道你是多么爱我，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今天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你呢？谢谢你的爱，求你进入我的生命，做我生命的主宰吧。信主之后，在敬拜学习中，主耶稣的话就像一道道光，照向我内心的罪恶。那些尘封的往事又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。以前总以为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，现在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与悔恨，因为他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。怎么办？我的心被罪疚感压得几乎喘不过气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，孩子，到我这儿来认罪悔改吧。谢谢。我跪下了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天父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拯救我。祷告后感觉真得了安慰和引导，也更清楚自己今后生活的目标，那就是过讨神喜悦的生活，全心全意去爱这位为我舍命重价赎买我的救主。神也用他大能的双手一点点地改变我，其中对我最大的挑战是基督徒的优先次序。在国内的时候，由于工作的原因，我和丈夫长期分居两地，我出嫁后仍住在娘家，所以在我的思想里，女儿没出生前，父母是我最亲的人，其次是丈夫，女儿出生后，女儿第一，父母第二，丈夫第三，丈夫似乎永远在最末端的位置。来美国后，有一次在姐姐家听师母关于夫妻关系的录音带，说基督徒夫妻最重要的是摆好正确的优先次序，上帝第一，配偶第二，子女第三。还记得师母说，在他的心里，没有人能取代上帝在他心中居首的位置，甚至牧师。当时我很不理解，反复听了两遍后，我的心被深深触动，也突然明白为什么基督徒的夫妻都能那样彼此相爱，而我们平常的夫妻问题会那么多。结论是，前者是急着上帝的大爱去宽容、去原谅、去接纳对方，而后者多是以自我利益出发，去挑剔、去埋怨、去怨恨对方。回想自己，不就是那样吗？结婚六年来，其实我一直是爱自己胜过爱丈夫，买衣服一定是先买自己的，吃东西也都是尽挑合自己胃口的，出门逛街更是忘乎所以，从来没有真正体会丈夫的感受，站在他的立场为他着想，也从来不曾关心他的身体和病痛，一心只想着自己为他做了多少多少。那一晚，我对自己说，既然已经信主，就要按上帝的旨意去做，重新调整那错位的优先次序。那要怎么做呢？我向上帝祷告，圣灵告诉我是爱，是无私的爱，你应当更温柔体贴，为丈夫付出更多，更重视他，花更多时间陪他。于是我就努力地去这样改变我自己，例如每天早上6:30，当丈夫的闹铃响起后，不管我有多困，我都和他一起起来，为他做好早餐，备好药，备好午餐盒，送他出门，晚上尽我所能做一桌合他胃口的饭菜，还替他备好碗筷盛饭，沏茶，削苹果。这在以前是我不会做的，如果做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因为有人说这样会把丈夫宠坏的。现在我已经慢慢体会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，婚姻是盟约而不是契约，契约谈条件，盟约却是上帝的诫命。当然我也有软弱和委屈的时候，特别是丈夫不理解我的时候，向我发火的时候，我就向上仰望主耶稣基督，想到他为我的罪舍命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和接纳的呢？正如彼得前书教导做妻子的，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来美国不到半年，两个生命的改变更坚定了我的信仰。一位是我哥哥的丈母娘，56岁刚退休，正是享受晚年的时候，却在8月5日出了车祸，什么也没有交代，突然就走了。原先还计划8月8日和我父母一起看奥运的，就差3天。是啊，我们根本就不能预测我们的明天，我们也不能掌控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总以为我们还有时间，岂不知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。灾难永远在我们猝不及防的时候当头砸下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赶紧认识神，一刻也不要放松。另一位是我的外公，也突然被查出患了食道癌晚期，最后就是不能吃东西，一吃就吐。我的外公最爱吃了，撒旦却这样折磨他。我打电话给外婆，向他传福音，听外婆说邻居有信耶稣的，因为外公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，所以我就建议外婆去请那些信耶稣的朋友去外婆家给外公讲讲福音。外婆说试试看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就一直为外公祷告。几天后，我想打电话，但总是害怕听到坏消息，几次都放下了。一天早上，我醒得特别早，我想，我为什么要害怕呢？外公正需要我，我可不要再有遗憾呀。我立即拨了电话，感谢神，外婆告诉我，就在那天下午，有6位弟兄姐妹来到外婆家，给外婆传福音，给外公外婆做了绝志祷告，除掉了外婆家所有的偶像。更奇妙的是，外婆饭前给外公祷告说，耶稣耶稣，求你让我的老伴吃点东西吧。10多天未进食的外公居然在那一天喝了2次流质的汤。哦，荣耀归于耶和华。放下电话，我真的是欣喜若狂，感谢主垂听了我的祷告，也如此怜悯我的外公外婆。现在虽然离开了父母，但我有天父每日与我同在，他赐予我新的生命，扶持教导我走人生的道路。这是一条充满盼望与恩典的道路，有他天天陪伴，我真的一点也不孤单，也不害怕，而是天天喜乐。因为他已告诉我，他的恩典够我用，只要信，他的恩典定够我用。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丈夫能够和我一起走这条路，我希望他和我一起走这条路。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结束我今天的见证。像我这样重重追前，谁能拯救，谁能赦免？主爱高深，找我的神救主耶稣，我来，我来。像我这样你肯收留，接纳饶恕，舍我前忧，主我相信你的应许救主耶稣，我来，我来。谢谢大家。